好，哎，好，
我们请队长啊。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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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好。哎，我们上次我们谈到的是第八页，第八页谈到这个目前呢、啊，我们现在谈的是等于是，龙树菩萨假设外道啊会这样的质疑一切法空，啊，这一部分呢、啊、都是外道的见解哈，我们到了那个第十六页开始，这个哎，这开始要回答，这才是以这个龙树菩萨开始啊正面彰显一切法空的义啊，好，好，就是第下一分。下一分开始哈，这一分都是在彰显这个，其实我们讲讲，有时候讲叫敌论，对方提出来。那其实对方提出来没有，这个本身都是龙树菩萨自己设问的，所以他每一个设问其实就是，你看，这里面代表什么？代表龙树是，这不是一个明确的一个。敌我两个在谈，是龙树菩萨自己假设出一般人在质疑一切法空的人会站在几个观点。好，那也就是说这里面彰显就是说，当我要彰显一个道理的时候，其实我知道一般众生会执着哪些，并不是我单独的一个自己的一种凭空的想象提出我自己的一个见解，我这个见解其实我知道众生在执着有的时候会有几个观点几个角度会执着有，好，所以包括中论也是啊，你看中论里面很多都是那个我们那有很多问有很多立场，包括那个自在比丘啊哈，青木论师啊，在解释中论的时候也都呈现其中的一个问答关系啊，其他的问答关系。哎，那个讲义啊，我有没有一份给我一下？哎，对，我需要一份，哎，我自己没印出来。好，谢谢。哎，因为这里面这个讲义最主要是，当然后面龙树菩萨会回答，但我们讲说这个是中论的一个滋润。我们在谈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试着，如果我们了解中论的话，你们有没有学过中论？有哈，我、哦、那应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应该这个课应该没问题的。也就是说，如果你学到中论，你有这种中论的一个证件啊，现在所谈的这些问题应该都可以提出来哈、啊。那所以说我试着就我们还没看到下一分。龙树菩萨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直接从我们所了解的众论提出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好，那当然这个问题是等于是龙树菩萨假设一般执着一切法有自信的这些人会这么质疑，所以他了解一般众生会从哪个角度里面去执着，所以我才从这个地方去对峙你。那所以说在佛法里面呀、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啊，那最近因为我刚也从国外我也讲了一个月将近一个月的课，那其中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在缘起法，我讲缘起法十二缘起的那个要义跟它的关系。 那其实我们今天谈的这些东西啊，基本上也都不离开这个道理。好，所以我们在谈缘起法的时候，缘起法我想大家都很熟，但这里面这个缘起法所彰显的道理啊，它是等于一个佛法的共通之意啊。所以在阿含经里面，佛在讲这个十二缘起的时候，讲此生彼生啊，有为何有老死，因为有生啊，为何有生，因为有有啊，这样。所以说此有故彼有，就这个东西。那同时他后来讲说，若无明就没有醒啊，这个谈到最后，也就是说相互此灭故彼灭。那这是一个揭示的一个非常重要很重要，包括我们现在修行到底得不得力，要不要能不能彻底，能不能顺着佛道，这里面这个观念几乎是所有一个法的根底。所以佛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他讲就叫古仙人道，古仙人机，就是古仙人道，就是走这条路到古王城啊，那除此这一条路没有其他路。那这里面其实我当然我现在没办法一个再跟你解释，但它的核心意义非常重要。我们今天讲中论，乃是以用你我昨天也刚好在上唯识的课啊，三十颂，其实唯识的立场也都是在揭示这个缘起法，所以它是三生同一个行机啊，同一条路的啊。那只是因为这个缘起法看得彻不彻底，圆不圆满，才分出三生。所以我们前面讲的一切贤圣依无为法有所差别，它是同一条路的。那这个同一条路里面关系到说，我们这个法到底清不清净，我们这个法到底是不是佛法，包括三法印，包括四圣谛，这个都是依在这个缘起法的立场来的。好，那为了让大家知道，他说因为在这里面缘起法里面谈到，就是说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好，虽然这个我们现在谈中论，不过你看整个核心就在十二缘起里面都揭示了中观正见。他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一个法仰仗一个法，一个法仰仗一个法。所以在佛法里面，他一个观察里面，在十二缘起他透露一个什么观念？他不是要你去观察个别个别一支。我说啊，爱是如何爱啊，错了，受是如何受。我们在观这个受，不是在观这个受的时候，我们讲话观受念处，观生念处，观到最后的用意在哪里？我们看到身仰仗众法，不是要把身把受想尽办法用极精密的观察揭开它的种种相状。那这个就像科学家了，那如果一直分析到顶夸克，那不是看仪器就正果了。所以他看到的是什么？缘起法。其实重点在缘起法，不一定要很深刻的定。当然你如果还有度化众生、启发神通种种的功德，要这样的话你要很深刻定，但其实重要的是智慧。所以当初有很多慧解通阿罗汉就是这样。所以当我们现在看这个东西，并不是一定要把它看到很细，而是看到什么？此生彼生，此灭彼灭，这时候才破你无明了。所以现在整个缘起法里面，他看到的是一个相依性，他并不是针对一个色法。所以我们在很多观念里面观察色，你无法穷尽一切世间的色做观察，你没办法，你只能就一般色观到色的动向、色的通性，啊，也就是说你也不可能去把所有海水喝完，说，哎呦，哎，这个海水果然是咸，他你怎么喝完啊？像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有时候一个包子啊，我们看坏了，有人闻了坏了，有人吃一口坏了，有人吃一半坏了。有人吃完果然坏了，有人吃完还不知道，拉了才知道坏，有人又拉了还说在排毒，那也没办法了。哎，那因为这个看个人了，但其实真正有智慧的不需要全部吃完嘛，吃完的话坏了也没用了，反正已经吃进去了。好，所以在很多道里面，他只要看到一法，也就是说以一个色法 抓其色法之共相，这在经论里面有谈。我们不是遍观一切色，我们是在观什么？色之共相。色之共相就是说，仅此一色代表所有色，虽然各个色有别相，好，但诸色有一个共相。如果观色无常，观色不可得，即便色有种种差别，一切色皆不可得，这样知道吧？大家观的是这个。难是难说，我们观到色受想行识，色即是空，受想行识亦复如是，都是在观这个色性的空性。所以空性是一切色的共相，所以不是在观一切色的别相。所以在经典里面有讲，很多人在观察很多东西，想尽办法观观观，观到你头可会坏掉，这叫坏一根。经典说一切色就是做不当的推理，做不当的观察啊，它会坏我们的一根，乃至我们在对缘起的不当观察，会观察到最后会让我们啊整个狂乱。因为缘起无尽，以你狭隘的智慧要做广大的观察不可能。所以我们在观摩一个法的缘起的时候，观摩一法的因果的时候，取其要因而已，取其原则而已，并不是对一个缘起。比如说你一辈上辈子杀人，这一辈子被杀，我们大概是观其原则，而不是对每一个缘起做彻底完全的通达，不可能。因为你上辈子杀人，你用背后宇宙代表了无止境的因缘，所以我们要观察它这样的因将来果，了解因果，而不是对当下的一件事情。因为当你在杀人的身体啊，这个身体还有既有无尽的缘起，如果你要这样观察，你会狂乱掉的，不可能，因为它太重重无尽了。好，所以我们在观察的时候是用这样的观察，我们在观色，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不是要针对一个法穷尽它一切体相，其实在你的观察当中，你就会看到什么？这一切法都相依而生，然后因缘灭则灭，体会到这个。好，那道理我们懂，我们像我们现在要了解这个道理并不难，我们了解说缘起故一切法自性不可得，这就是我们学中观里面的重要精神。但道理懂了，我们还在执啊。那因此圣教就为了要让你破你的愚痴，就要开出很多的方便。那开出一个方便，像比如说在思维上破你的自信执，这就是我们现在在上中的思维方向，就是说从如理思维当中就知道那一份我们常把它当作有自信法的思维啊，本身透过一个恰当的引导，你就会观察到你的观念其实是错的。好，这里面就马上影响，有很大的影响了。当我要观空，经教告诉我一切缘起性空，但我内心里面并没有透过如理思维的时候，我凭同时是观他空，内心却有一个根底说他是有，所以我们就会出现修行上的一个盲目愚痴，乃至很多人禅定修得很好，根本没用，你信不信？为什么？他是在修他自己所起的对世间的不当认知里面的一种安住，因为这样的安住让他内心暂时去除了一些烦恼跟执着，所以他可以再得到清安禅定，但不能解脱，因为不如实，他没有看到缘起的道理。所以有的人甚至用佛法名相描述出所谓的缘起性空，但不如理，不如理的时候，他就进入自己想象的缘起性，所以用的名词都是佛教名词，但得到的结论是错误的结论。但这个结论让他，因为他深信用宗教的那一份沉静之心、善良之心、精进勇猛施于这个法的时候，他也的确让恶法不能生，但那不过是世间恶法不能生，轮回无明依然在，好吗？ 这就是很多人修到最后都用的佛教名相，也都是在佛门里面修的，跟佛法无关，因为你不了解这个缘起的道，因为它唯一正真之道是这里，除此之外它只是相似佛法。所以我们也都知道，我们说要不要学相似佛法，这不是你讲的算了、这要真的正见啊。你也不要说我修八正道，每个人也讲说他是修八正道啊，但不一定你说的算啊，是吧？你去从那个观察。所以在阿含经里面谈到很有趣啊，我们看到那个烛啊，蜡烛，你一直给它添油，请问这个蜡烛会熄吗？不会。你如果不给它添油，它是不是早晚会熄掉？会。但我们现在很有趣的，我们都不想老死，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因为经济也还可以，虽然现在经济不是很好，但马马虎虎一般人啊还可以。好，所以我们现在都流行很多营养品，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应该用营养品好好照顾身体，以至于不要太快老死，是不是？可是这个观念刚好跟缘起法背离，因为缘起法是因为爱取有才生老死，你希望生，结果一生必死无疑。而这个生的一个这个老死的不好老死，因为生老死可以三界里面各种不同类的生老死，随你对身体的不同执着跟颠倒，你所生的生老死各个不同。所以我们不知道应该是怎么样，一般在养生之道里面，淡泊寡欲是最好的养生之道，因为它默默的吻合的元气法，应该不要爱取有。但我们现在是想尽办法把自己累积的福报增加爱取有，以便于感应生老死，是不是很怪？好，所以我们在修空观的时候啊，这里面必须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说你必须要对这个法则，至少在道理上，中论其实是告诉你什么，你会觉得讲不大通，但至少你会觉得讲自信有好像逻辑是讲不通的，光这个观念就开始松脱了你的执着。也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跟人家辩论，跟辩论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发现说面子上挂不住硬撑，但内心里面其实是心虚的，因为自己好像站不在理上啊。好，同样的，我们依然执着一切法有自信，但在道理上如理似法，好像一切有自信老是都被中论打得东倒西歪，找不到根据地啊，找不到一个事实的。虽然这个中论听起来就怪怪的，可是它又很道理，凡一切利益一切自信的法，在中论的范围里面几乎都不存在，不是几乎，一定不存在，一定矛盾。所以中论就从如理思维这个角度里面，让你对自信的那一份认知心给动摇。那唯识呢，一个是从逻辑上推论上让你知道一切安立自信的皆不可得，那唯识直接从你八识五蕴的安立当中看到它的缘起相，让你知道缘起无自信。一个是正向从世间依他的众因缘法当中让你看到就是这样，你看吧，一切唯识所现，唯识所现就是无明所生嘛。因为我们阿赖耶识就是无明相应的这个杂染识啊，这个杂染识就是从这里衍生一切法，东看西看只有看到一切虚妄境，就像梦境里面只有颠倒性，到最后找不到一个实质的，这时候就知道啊，原来是缘起。所以从两个进入去谈，所以从我们的进度而言，我们现在就是必须要从这个，让我们把这个佛法里面讲的那个道理，透过不断的引导，把我们那种累积起来的那种串习力啊开始更改。那在佛法里面啊，当你有一分移动于它的时候啊，产生功德多大你知道吧？ 我们现在在经典经常较量功德啊，但这功德多大你大概无法去想象。你如果真正了解缘起的道理，生死缘起的道理，一分无名透在哪里？一分无名透在形式名色六路触受爱取有，每个细胞里面都带着无名，相应的带着它无止境的流转，对不对？因为无名在滋润的。所以当我开始了解佛法，虽还没彻底，但我开始反向观察，爱其实是带众缘的，取是虚妄的，触受一切颠倒的时候，我开始逆向观察的时候，是不是开始对峙那个无明？那个无明其实有没有真的无明？没有，就是那个从众缘法里面起颠倒的叫无明。所以当我开始试着观察的时候，那一份智慧是不是也透到什么每一个细胞处？所以看起来没感应，其实你的烦恼已经开始变薄。既然无明可以透到生生世世，智慧当然也能感应在生生世世。所以那个经典里面说，当起一念般若的观察，所生功德乃至你用恒河沙的什么功德啊，算术比喻都不能说的那个功德那么大，合不合理？合理。你就知道为什么正法的熏习就在场一坐，稍微了解原来颠倒在哪里，减少一分对他的莫名的执着，多一份冷静的缘起观察，功德无量。意义就在这里，你不要轻忽它。你如果有了解这个十二缘起的这个原理的时候，你才知道修行原来有，我们竟然有这么大的福报，能对治生死轮回。众生少有人知啊，少有机会啊，但很多人是碰到了但没用，不知道。所以像我们看缘起法照天，爱照爱，那不是一样吗？那另外一个举一个例，一个小树啊，长下来的时候这个软弱无力，我们想办法用种种土拥它，灌溉它，用爱将养它，怎么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皮肤要擦一点乳液啊，因为这样比较好老死啊，我就照他原理就这样，我不能人家来冲击我啦，我必须时时守护我这个名色六路触受啊，我利用所有的六根对六尘将养这个我啊。那将养完了以后，要在佛前请佛菩萨保佑，让我永断生死。佛只是没开口骂你，门都没有。为什么哪有这种修行法？所以现在很多的那种修行其实蛮好，您都了解这个道理，很凄狂的，很有效的，很好笑的，就是莫名其妙。那说佛菩萨你怎么没感应？怎么感应？你从不依教奉行的，你怎么感应？啊，这佛法到底有没有用？佛法根本不是宗教，佛法是如是因如是果，如果走对因了，就是这样的果。所以佛法的感应是如此必然。根本不是谁不需要你去巴结佛菩萨，我对你那么好，我加点偶尔拨点时间顾念我一下，眷顾我一下，不需要那么巴结，你只要一教奉行就没事了，是这么一个道理。好，所以我们现在在谈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当我们前面也稍微提，上一次我们课里面提到这个，但我们现在一定要避免纯粹只是一个文字的思维，因为你会觉得它很枯燥。那我们现在就是说，当龙树菩萨在替外道乃至一般众生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这些问题有时候都是在我们身上啊。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我常讲不是吗，我们现在说我们的语言有没有作用？你看我骂，你看骂得他痛，你看有用吧，是不是？我们现在刚上次我们就已经讲了，语言有没有用？有用啊，所以你才会开口骂啊，而且越用适当的语言让他痛，对不对？即使要是一个能了解缘起性空的，他根本痛不了。所以凡是所有骂的都回到你自己的八十天中。那为什么会被骂到？那一个人笨。我不是举那个例，我要举例，我丢个石头，结果本来怎么丢都丢不到你， 你就很勤劳的一直跑跑跑，那让他勾，你怎么丢我？你知道意思吗？你之所以被丢到，并不是那个丢石头的人，是你认知你在这个法上起颠倒，让他丢到一个没有我，但让你自己执着我才丢到的，是吧？实际上是没有。所以我们的语言里面，他这里一强调一切法无自性，他说你用语言来遮我，那至少语言要存在啊。语言本身如果无自性，在一切法当中，语言如何破法？所以比如说我要讲一切法无自性，我要立一个理论嘛，我立一个理论就是用这个理论让一切法无自性。其实他不知道佛法在讲一切佛法在讲一切无自性，并不是用语言去破的哦。我们的佛法，我们在观一切法无自性，不是用我们有一个东西去把它咔咔咔砍完的嘞。啊，你如果认为有一法要破一切法，破完来说一切法有自性的无自性的话，你已经颠倒了。所以很多的修行，像比如说我们爱取有，怎么不要爱，对不对？那怎么不要爱？凡有爱就捶自己，不要爱，不要爱。这个不，这个正常的话还好，就是旁边还有人爱你的话，你还不会神经病。自己不要爱，不要爱，哎又爱，旁边人真的也不爱你，后来自己逼出一个有问题的神经病出来。为什么？你爱，但在理性上告诉我不要爱，不就是佛法里面告诉我，佛法不是这样的嘞。佛法在某些地方是用方便遮止你不要去亲近那个会让你爱做的，这是对治方便。真正不爱是因为观怎么样？观我那个爱的不在了。所以他不是用一个某一个法，某一个佛法的那种执着，然后看到我的爱，我百般打击他。真正的修行观察都是在观那个什么，那个爱所具有的颠倒性，是在看那个所爱的东西的不存在，它的虚妄性。而因为这样的虚妄性会带起什么的业果，从这里放下了。而不是说入了佛门，在这个青灯陪伴之下，自我要求不要爱，终于到最后不爱，因为已经够老了，实在也没地方爱，体力也不行了，因为进出什么都身体也不行了，要爱爱不来了，这个没意思了。他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个道理，其实引申了很多我们现实修行的盲点。你如果能看到他好像只是在讨论那个跟我无关紧要的，没有这样的思维盲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处处皆是。哎，包括我们对佛法的认知也是嘛，对不对？我们是拿戒定慧三把剑要去砍贪嗔痴那三个贼，那如果一定要砍到贪嗔痴，是不是一定要有戒定慧？那如果没有戒定慧怎么砍贪嗔痴？是不是？所以我们就拿着真的有的戒定慧去砍那个真的有的贪嗔痴，那越砍贪嗔痴不越来越多？因为真正的贪嗔痴就是因为颠倒才叫贪嗔痴。结果你现在不但贪颠倒哪里，颠倒有一个叫贪嗔痴的，还有颠倒有一个什么戒定慧的，就因为这样的颠倒，然后越修就越颠倒，对不对？他不知道什么叫戒，他不知道什么叫定，什么叫慧，他看不到这个意义，他结果那里面在生世间人执着什么颠倒轮回的贪嗔痴爱取有，然后修道人呢另外执着有个戒定慧的爱取有，那还不是生老死？所以的真戒在哪里？有没有戒定慧？有，有众生颠倒所生的妄想的贪嗔痴，当然有对治必须施设的戒定慧。但真正的戒定慧一定是以八正道缘起的观念来定位什么叫戒定慧的，这才叫八正道啊！不然你这样修修老半天，你在修你的佛法，你不是修佛陀说的法，所以到最后就一直转，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他这里面讲，你看我们现在恢复前面，因为上次是讲到倒数第四行了，但我们还是带个头哈，因为一隔就隔一段时间，大概我一离开这里，大概很多就还我了。好，我们说，若已有自体，前所立中坏，如是则有过，应更说甚因了哈。实际名何意？若言已有自体，如前所立中啊自坏，是则有过。若更因啊、若而变因说甚因呐、啊？如意味于有自体以法空，如是则伪诸法空语啊，如中意坏啊。就是说，因为你现在要用语言呐、啊，要陈述什么一切法无之性嘛。但我请问，你要打我之前，你的语言有没有自体？如果你的语言有自体，却要说一切法空，那你不是讲矛盾？是不是？你自己容许这个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你讲一切法无自性，唯有说你的语言有作用，语言有功有体，那就违反了。所以如果你要啊，逝者有过，更应说甚因，你必须要讲一个更具体的理由来安立一切法无自性。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一个问题嘛。什么问题？啊，当我们要讲说一切法无自性的时候，因为我们上次有讲过，外道在讲一切无我，他在认知佛法讲一切无自性的时候，有一个什么观念？断灭，倒没有。这个观念就出大问题了。所以我们现在这样讲，因为好像对哦，好像对哦。如果你觉得他这样说法也对的话，那你就知道你的观念有问题了。所以我们讲的无，讲的空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我常举那个例子，不是说当我们证的空性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境界？什么都没了。我们现在最喜欢就是证的空性以后什么都没了，什么都死寂了。好，你看哦，我们看那个我给你们讲义那个第啊，我没有编号哈、哦。我们如果方便的话，大家编一下哈、哦。那个我这里面有几个中论的哈、哦，我引的不止中论了、啊，当然第一页里面引的有四段文啊、哦，第二页引的有一二三四。五六好，我们总共引了六段文，那我们现在看的是第五段文，我们待会到时候都还会再说了，只是说现在因为我不喜欢做很硬邦邦的，我希望让大家通达道理为主要，而不是文字上一直在那个。好，他讲说大圣说空法未离诸见故，若复见有空，诸佛所不化。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把那个空看错，以为空就什么都没了，其实没的是什么？离诸见故而已。离什么？有没有看到？就是大圣说空法未离诸见故，就是你不要的颠倒而已。如果若复见有空，诸佛所不化，这个很麻烦的。你不见空我还可以救啊，你看你执着空我就没得救了，因为你会把很多东西否定掉。所以这讲什么意思？从而这第一段里面呢，空的意思是什么？空的意思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当然也不是你认为那个有，这里面必须要理清的。所以他最主要讲空涅槃，最主要是离极尽你的颠倒烦恼，也就是说你对很多东西的从众缘法当中你看错的那一个颠倒，我现在依空的修持把颠倒去掉，我不是什么都没了，但我也不是落入什么有，因为那个有的话它只能是如幻。如果你执着有一个实则，因为我就是从缘起里面我看到只有缘起的众缘，没有那个缘起里面还有实质的法，就是这样。所以后来就是说，当我了解这个缘起道理，我不再起错误颠倒的时候， 我是不是能如实相应缘起的一切因缘变化而产生广大的神通，是不是这样？因为我不是举那个例子吗？我在梦中里面见到墙壁，那依我平常的习惯，碰到墙壁应该要闪，所以这个习惯以至于在梦中碰到墙壁也都闪了。所以梦中没墙你也在，你也闪。那为什么梦中没墙你要闪？你的执着让那梦中本来没有墙产生坚固性，所以梦中的你一旦撞到墙一定会痛的。只要你那个执着还在，甚至还很有趣的，就是说一撞得很厉害，你还会马上自己想象流好多血啊，谁救我，你们都自己编的，对不对？梦中里面看到一只大毒蛇，看得吓得要死，谁编的？你。就这样，那我们去除的是什么？那个颠倒而已。所以当我们去除颠倒的时候，一颠倒所产生的虚妄就不见了，但其他如幻如化的因缘随其智慧可以展现，就像火，你看能入极光净土，也能视现报身化应化身，那是这样的。所以你看这个外道是不是出现一个问题？他这样说，你如果认为一切无，那你的语言应该也要无，那你如果认为语言有，那你的语言怎么会是一个有法？你如果认为语言有才能破我，因为你说我一切法空嘛，好，你要破我，那必须要你语言先存在。所以他认为语言的存在就表示什么？语言存在就是有，但在佛法里面，语言存在爱找你的，电视存在爱找你的，你不要相信它。比如说我们看到电视里面有鬼，那你是关机，还是拔电线，还是去砸电视？你那根本假的，所以你不能因为它假的你去砸它，你不要迷它就好了，你为什么去砸它？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要语言来破我，你必须语言存在。我存在，但我不执着啊。对，语言是如幻的，如幻的用。所以说，这里面隐藏的这外道，我们认为只要讲空，就是要完全没有，它不容许有如幻的什么妙用。这个观念就出在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像好像现在理论上我们听懂，但我们很多人在修中观的人修到最后就是走这一条路的哦。我们一谈到那个不空如来藏，一谈到那个不思议佛法清净法身功德，我一听到马上就起反感，就是他哪里爱找你的，你这种讲法那么跟外道一样，那龙树菩萨说的，你不容许他有，因为他你就用认为说所谓空就是完全都没有，你那个是没有，我们在讲是自信无，不是你讲的没有，不一样。你就讲的没有是完全遮掉，这里面有举的龙瑜伽师就是在破那个恶取空的，包括经典中论里面都有破到这个。所以我们很多那个半吊子的那个对中观的看法起了很多颠倒来，其实很多颠倒，所以以为空就是完全把净否定掉了，不是。空其实就是空是实相，观实相是智慧，了解空其实是般若的展现。所以但并不是要你进去想尽办法为了观空把所有世间法一切一概否定，这个修到最后会出什么问题啊？连人都不会做，学佛学到不是人，因为他都把它否定了，他缘起里面相对的世间的安利啊，那一份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他不会的，他会否定掉了。那你如果了解缘起的时候，世间依此因缘行善，我也依之而行善，那在某个因缘为什么不行善，以不同的根基安利众生不同的利益， 以人天拔，随顺人天善。如果为出离者安立的，不一定一时见善，对不对？所以就用不同的态度。那为什么随时能依不同的态度对应呢？因为法无自性，因为法无自性，所以见到不同的情况里面都能随顺因缘加以对应啊。虽然自尽其语，却能知道要诸恶莫作，正善奉行，那不会冲突了、啊、这叫七佛同期啊，是不是？不会断啊。当然这个东西我说一下子要讲就马上懂的话，那我说我常不是讲说一下懂，那我以后下次吃什么？对，没那么快的懂。你应该在你的生活里面法的抉择随时训练，你才发觉不容易误入。而且有时候你要不能观察，你会观察不到，你不知道。所以有时候为什么上课里面举很多的例子，举很多现实的例子让你去抉择，你才发觉原来你的空观那么一样的僵硬，你无法现前生起空的相应智慧，对一切法做适当抉择。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修行都出现这些问题，其实对空不能如实了解，等于是对缘起不能如实了解。因为中观谈的就是缘起啊，那看它的相依，所以他你看他这里破的也是啊，你立一个名色六路处，对不对？这里面他来讲有没有触受爱趣有、哦、不就是有没有啊色受想行识啊，乃至我们讲的在唯识里面作意触受想思，乃至我们有没有五蕴，有没有六根六尘六识，有没有？所以我们要讲说在二十七品的中论里面，他也立说观察六根啊六情品啊，都在观察什么？我随一分观察，我们都会看到他的无自性啊。所以你看他每个地方是不是在破十二缘起，是不是？他真正在破，你看啊，缘起的包括就像心经里面讲无苦集灭道，心经都全部包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啊，无缘觉乃至无意识界，你看他们六都进去的，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一无所得啊，你看全部四出四法在波罗里面全部弄清楚。那道理懂了以后，那我们就开始论咯。所以我们就直接抓一个六根来谈，当六根不可得的时候，仰仗六根所生的法是不是也就灭掉了？所以妙不妙？十二缘起在这里都可以，拿一头一插进去，那个地方就停掉了，因为它是环环相扣的，必须互相欺骗的，只要有一醒，其他的欺骗环节就打掉了啊、哦，就一个连环的那个欺骗，只要中间有一个人说我骗你，那全部完了。所以我们就觉得在这个地方，从那十二缘起里面相关的所有知觉的环扣，都是二知二知，或是三知或者几知，没关系。那我就从他的缘起处，随一分众生可得利益处，安立所缘观察进去，不就得？就要看他无自性。十一法无自性，待他而生的皆是虚妄，是不是？所以他虚妄以后，在哪一个地方一断，后面阶段，后面断，下一个轮回也断，所有就是断了。这不就楞严经里面说的，随一根路都可以见得真心了、啊，他的道理都在此啊，很妙的、啊。所以你能了解说，哇！这个实在是掌握这个要领啊，啊，那真的是宝啊，哎，是这个道理哈、啊。所以我们现在在以缘的啊，就是我在这里利用这个啊，厘清一下我们很多的观念啊，就是似是而非。所以我们想尽办法，不断在了解佛法上不能入这个理啊。其实你发觉，我们在谈论世间法的时候，我们在破世间法的时候，自己本身其实都还是站在世间法，所以我们在讲说一切法无自性的时候，自己站在什么？一切法有自性。这聪明的人家就让你讲哦，我一切有自我无自性，我无自性啊。那这样为什么？如果以魔，我所以说讲说魔一定怎么样，你在修行的时候，他一定跟他的魔子魔孙讲说，千万不要去打扰这个修道人， 一定会这样交代的。为什么？因为你根本没在修真道法啊，只要让你继续执着下去，铁定还在我魔家里面。所以他才会跟那个魔尊讲，莫哈怕贼惊，不要扰乱他，就让他继续这样修就可以了。他一定会带着这样的世间之见再修，以为他修的佛法。你只要不干扰他，他不会对我们有任何威胁。你一干扰他，他突然警觉说所修的都是虚妄的时候，他会让他去找真的佛法，不行。所以他每次都下令他的魔子魔孙保护好这个修道人。那个魔子魔孙说，我们那个魔王是不是灯转性了，是不是变了？没有，他很厉害的。他就告诉众魔子魔孙，好好保护那些修行人，多派几个，千万不要让人家干扰他。所以很多人说会不会有魔障？不会。为什么？你就是魔，你怎么会有魔障？所以我常讲说，有的人啊，走在门里啊，贴了很多六字大明咒什么啊，然后就说门不封，默念念念念，魔有没有来？魔有没有来？我说你不要贴那个门，贴这里，你就是，你要乱贴的时候，本来魔不，你一贴了魔不能出去。他说，他以为贴的魔不会进来，我说错了，贴的魔不能出去。当然这是开玩笑，怎么会变成这样？你这个观念就是魔啊。你以为就天魔、天子魔，没有，五蕴魔，那个就是你。那么多魔里面呢，死魔、五蕴魔、烦恼魔，这些你总不顾，你怎么老是只有看天子魔、天魔而已？所以我说这个佛法讲到最后，都不是很有趣的啊。好，那我们再看哦。他说，我们接着《史记·明和义》我们刚才有念，若此语言有自体，如前所立义中啊，智慧啊，你讲一切法无自性，结果认为说语言有自体，是则有过啊。若更啊，便应更说甚因啊。若如意味已有自体，以法空者，如是则伪诸法空语啊，如中意坏，又不有意，言已不离一切法术。若一切法皆虚空者，言已一空。若言已空，则不能遮一切诸法。言已空就不能遮一切诸法。所以我们现在遮什么法？我们能不能遮啊？这样就到了。
老师，
就是遮的意思，就是让它不存在，不成立。对不对？今天你如果要挡人家，让这个道理不存在，你要有东西遮掉嘛，让它不能呈现出来。所以我们现在讲说这个东西不存在，必须要有东西。所以他认为说，如果你这个语言语言空，则不能遮一切法。就算你自己都不存在，不存在不能起作用，不能起作用，如何让一切法遮一切法？就这一切法，就一切法本来大家认为有自信，透过了你的理论，让一切法有自信的道理不成立，就把它遮掉的意思嘛。但你自己都不存在，你不存在怎么去证明别人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要去做一个事情那做一个事情本身你自己都是虚假的，你不能起作用啊。你要你有功真实作用啊，你真实作用才能作用啊。你如果自己本身没有真实作用，那你如何去影响别人？那个影响不来嘛。好，我们还是先休息一下了啊。